为所欲为呢，它是我们做的一档以同志的视角去介绍 LGBT 相关内容，或者是说用我们的视角去讨论身边事情的一个节目。大家如果上那个 Spotify 啊、Apple Podcast 或者 Google Podcast 搜索WSYW，或者用繁体字搜索为所欲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是从去年2020年10月份开始做的，主要内容会包括一些就是 LGBT 感兴趣的话题的讨论吧，比如关于我目前做过的关于自我认同、关于出柜、关于在交友软件上去认识朋友、交朋友，然后未来可能还会接触，比如说代孕的话题啊，或者是讨论 HIV 或 STI 相关的话题。然后，因为我们本身坐标在海外的一个节目，所以在尺度上也没有太大的设限啊，所以听众可能也会稍微听到一些尺度偏大的内容，所以这当下我们讨论的过程中，一边听故事的过程中也很开心。我跟 Marky 两个人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不要给自己设限的一个东西，因为很多东西是，你不去讨论它，你不一直去对有些事情就是讳莫如深，那所有那就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没有意义了，那讨论的东西都是很清水的东西，那其他的东西，其他人可能也做过了，或者是都是很，就是很没意思的，我觉得。我觉得既然要讨论，那就是往深一点讨论，或者是讨论到大家没见过的，或者是没有人讨论过的东西。
我想问一下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主播 Maki，当初你们怎么就决定要开始做这样一个播客呢？
我记得是因为今年封城吧，大环境是墨尔本今年封城的时间比较久，然后我们两个平时每天就闲聊，然后 Andy 他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无聊，然后我记得他有一天就突然发微信跟我说，他说：“哎，我以前做过这样一个节目，然后好像想要再 pick up 一下，想要再重新出发去做一下，因为他之前的节目因为国内审查的原因下架了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个挺难过的事情，就是他做了，他坚持了好久，应该有4年左右吧，然后可能有一半的节目被下架了。我就说，那我们就买一个话筒，我们就试一试吧，反正这个事情也没什么成本。
安迪，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当初下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当初的下架就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其实我的节目一直都是陆续的在那个平台上去发布的，然后偶尔的。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在海外做节目，或者是做媒体啊什么的东西，如果你的节目是有尺度的限制的话，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偏尺度大的节目，你可以自己加一个标的，就是你这个是有一个黄标，有一个或者是这个是适合普罗大众都来听的。但是在中国的平台上比较不会有这个分级，所以我并不知道其实那个平台的分级的那个限制在哪里。所以，我只是一直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就是每次我都在摸索那个边界。但是，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当时是因为国内的政策吧，还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国内有的时候政策会忽然一下收紧，或者是突然在过收紧一段时间之后又放开了。但是我就是在做到将近快50集节目吧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下收紧了。那个节目当时那个平台其实是可以给自己的节目加 LGBT 的标签的，所以所有跟 LGBT 相关的标签的东西全都被下架了，而且当时，并没有给我一个止损的机会，就是比如说他会提前2、3个礼拜告诉我说，哦，你的节目可能会被下架，你要自己保存还是什么的，当时并没有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就是当天我去登录上那个平台之后，发现我的节目都不见了。我就是觉得很难过，就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要管。其实聊天的很多内容，我觉得 podcast 是这样，你其实跟来宾聊的很多内容，你不可能每一件事都记得。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其实就不记得了。你只是大概知道你们聊了什么，其实那些具体的内容，我享受的是那个过程。但是那个过程给我带来的那些跟朋友去沟通啊、去聊天的那些回忆，就是一瞬间都没有了，就是我的心血也没有了，他就是突然没有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们，我就说，不好意思，就是我其实当时的态度是非常卑微的。我觉得我并不是一种，我虽然本身很愤怒，但是我其实是用一种很卑微的态度，我是想说，那如果你们 不愿意让这些节目继续出现在大家的面前，那至少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把它保存下来，给我自己，算是给我自己二十几岁的那个人生留一个纪念吧。因为毕竟当时也做了4年，将近4年的时间。但是对方就是态度非常的强硬，对方就是说，那我们删除了东西，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发给我了。我就后来就是所以从2018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我都是一种，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那个状态，就是想说那已经我尝试过了，但是还是因为这种原因失败了，其实是挺难过的啦。
那么后来你是怎么样重新拾起这份爱好呢？
我觉得我永远是我觉得喜欢表达的人，或者是喜欢去传达一些理念。的人的话，其实他的表达欲是一直都在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因为一个平台的限制，或者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他就不想表达了，或者是就不愿意去告诉别人了。这个欲望永远都在的。我相信 Maki 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永远是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去传达一些东西。所以我当时像 Maki 讲的，我就是当时可能在家上班呀，也比较无聊，然后就是一边在做无聊的工作，一边在思考自己还可以做什么，或者是我可以为 LGBT 这个群体做什么。我因为当时在家上班，有的时候会耳机当个背景，然后会听一些，比如说你们 SBS 电台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podcast 节目，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我可以做的话，我是不是我就搜索了一下，我就说 LGBT 这个中文讲华语的。在澳洲有没有这样的其他的一个人在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就是我会觉得，那其实，在澳洲的华人很多。我从我来这边十几年，我会陆续的看到很多中国来的，或者是从香港、台湾，或者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华人讲中文的，但是没有一个 LGBT 的一个像在 Podcast 上的一个平台在。讨论这些内容，这些我们都感兴趣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我们平时跟朋友都会聊的，都是很，有些是司空见惯的内容。但是这些有趣的是，这些司空见惯的内容其实并不是一定对每个人都司空见惯，有的人其实他根本就不熟悉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声音可以告诉大家，跟大家介绍这些东西，或者让我们的这个信息更透明，其实也是这个事情也是鼓励我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
我想问一下，Maki，这个播客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记得我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是，我来这边之前，我会觉得我可能主体性更多的是讲中文的状态，那讲英文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脱离中文的那种感觉，你感觉自己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在这边待了可能也有8、9年的样子，然后工作生活现在大部分用的都是英文，然后就你就会觉得，哎，突然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用中文来表达，表达的也是你比较想要表达的事情，比如说与性有关也好，或者与同志或者 LGBTQI 这个群体也好。让我自己觉得是生活中开了一个窗户。生活中如果不是跟 Andy 一起做这件事情，你好像很难再去大段的用中文去聊或者去讲这些事情。
很多华人往往谈性色变，为什么你们会在播客当中对性这件事情如此坦诚呢？
有的人会觉得说，很多人，尤其是华人的世界，可能很多人会对性这件事呢有点。不愿意去谈啊，就是有可能会有一种甚至到谈性色变的这个程度。我觉得，就是你在讲谈性色变的时候，你就本身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说性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你才不愿意去提。就好像华人很多人不愿意提死亡，就觉得因为死亡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你不愿意去提。死亡真的是可能是一件负面的东西啊，但是好的性本身是一个。不管是，当然是我们是觉得在知情同意啊、保护自己啊，以及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自由选择的性行为应该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那如果是一个好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提呢？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性行为，可能都是不管是关系内的、关系外的，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或者是更多人参与的， 这个都是你的身体的，你有你身体的使用权。那你选择拥有什么样的性，其实是你的自由。那你要表达什么样的，你要对外界坦诚到什么程度，那也是你的自由。就是你如果很多事情越不去诚实的去讨论，越不把它当成一件平常的事情来讨论，就越容易产生问题。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大家很多人就不愿意去讨论这些事情，就是虽然本身在做，本身是有性行为，但是不愿意去跟别人讨论，所以他对于很多性方面的知识呢，可能比较缺失。而且这件事其实在中国的，尤其是中国来这边的学生，其实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可能从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性教育呢，是比较缺失的。他们就可能会获得错误的知识，他们可能自己去上网去搜索啊，或者去其他地方，要不就是说，因为他的信息的缺失，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或者是因为他的信息的错漏，他导致对于很多事情变成过度恐惧。我们用这种方式只是告诉大家，性这件事没有什么好不能说的，就是你选择做什么样的性是你的自由，你这也没有什么，你如果选择不愿意去做，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从我跟 Maki 的角度来说，那我们自己如果是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人的话，那我们也不介意去分享这些故事。
你们的父母知道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吗？
因为我的离开家时间是比较长，所以我跟我家人其实在很多信息上是并没有那么互相这么互通的。我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比如说用 Andy 这个名字啊的一个身份来说，我觉得目前来说还不。就是我们聊天的内容，对于我的家人来说，可能有点太超过了。它不是一个，可以随时可以跟上一代人分享的一个节目啊，我觉得。而且毕竟在我本身以我的 LGBT 身份，并没有向我的爸妈知道，就是我并没有向他们出柜，目前还没有。所以我可能，这个事情你不能一下子就跳到太前面，你要一步一步来。所以目前没有这个计划向爸妈讲我在做这件事情。
那会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或肯定吗？
如果这件事，当然会希望他们有机会知道的话，还是希望他们觉得会给我一个肯定吧。就是因为我像我们的节目以后可能还会接触到，会传导一些跟 STI 啊、跟 HIV 有关的，或者是跟对于 community 有帮助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即便是我们在聊一些十八禁的内容，就是那些跟性有关的内容，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让大家觉得更平常、更自由开放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我会希望受到家人的肯定，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计划。
那 Maki 呢？你觉得你的家人会怎么看？
我觉得我可能会挑几集去发给我的父母，但是我是会担心，如果他们听到比如说尺度比较大的集数，可能我去年有跟前年了，前年有跟我家人出柜，他们也是一个比较支持的态度。那我觉得我的家庭已经算比较开放的状态下，我仍然会有所顾虑，我觉得有一些集数会超过他们的承受范围内，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做的节目，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刚才 Andy 说的自由开放，是一个比较对于可能我自己理解，对于我爸妈来说是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东西。即使要给他们听，也是需要循序渐进。我会挑，比如说我聊我自己出柜的经历，或者聊一些同志圈里面别人的一些经历，可能与性无关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父母还是确实是谈性色变的那样的人，或者他们根本不会愿意去主动跟我提这样的话题。
可能有些人在听到你们的播客内容之后，会认为同志就是乱性，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的呢？
我觉得首先乱性它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或者当我们在说你作为一个人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无论你的性取向是什么，你与多人发生关系就是不对的吗？或者我们对于性存在好奇，或者去做尝试，找到自己想要在性中想要享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这个行为本身是错的吗？然后，直人不存在所谓的乱性吗？打引号。 那为什么很多，比如说直人的男性，他可能他会吹嘘自己有很多个性伴侣，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能力强的表现。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到了同志这个群体里面，就会变成所谓的乱性？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我和 Andy 可能，因为我们本身自身就是好奇吧，我们对于性啊，或者对于关系的多元性本身是存在好奇的，并且我们两个相互之间平时聊天就是聊，就会聊到很多这些东西，所以做这个节目无非只是可能把我们两个聊天的这个模式延续到了节目上，去带入更多的嘉宾，因为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交流方式。我不觉得这个方式本身是不对，或者非常标新立异，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模式本身肯定是会挑战很多人他的三观，包括我们可能会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说，你们聊的东西我不了解，或者我很好奇，或者聊到了一些他非常非常私密想要知道，但是从来没有机会知道的东西。无论现在是同性也好，因为对于同性可能宽容度更高一些，或者对于异性也好，他还是在以一个一夫一妻或者 monogamy 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要求人。那一旦你不符合这个社会对你的要求，你不是对一个人忠贞，不是在一个稳定的关系中，那你就需要去被人去审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不单单存在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它同样存在在异性恋的圈子里，只是现在的同志可能被放在聚光灯下，并且我们圈子可能自己有很多同志，他对于这件事情本身，他仍然受约于社会对于他一夫一妻或者一夫一夫制度的这样一个感受，所以并不是只有圈外的人在觉得啊好像很乱啊或者怎么样，不是有个词叫贵圈真乱吗？可能很多圈子里面的人本身也是在想这件事情。我的观念只是觉得，我觉得大家并没有理清楚，你去觉得这件事情不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究竟是你自己不认同这件事情，还是社会要求你去不认同这件事情？那如果是社会要求你去做这件事情，你是否需要思考，我是要接受，全盘接受外界给我的信息，或者他给我的价值观？